好，我们今天来读两段经文。第一段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二段经文在新约雅各书第二章14到26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将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这一段时间呢，我们都在这一段时间的主日，我们都在谈论一个中心的主题，都在谈论跟信心有关系的主题。上一次讲到呢，张牧师讲的是因信称义，我是回去以后在网上才听的，非常感动。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了一个话题，似乎是跟我们的实际生活，跟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关系更加密切的一个就是更加实际的一个话题，叫做信心与行为。那信心和行为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靠行为，对不对？非常对。但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只停留在这一点？我只因信称了义，我不靠行为了。若是我们只停留在这一点的话，就有问题了。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我们看以弗所书的这一段经文啊。那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首先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我们原有的状况，就是我们原来是什么呢？我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我们为什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呢？我们原来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是死的呢？那么这里给我们讲，我们原来，他说那时我们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行事为人的时候呢，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顺从空中掌权者，他说就是那个运行在现今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我们顺从那一个邪灵，然后呢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然后我们随着自己心里头喜好的去行，这就是我们原来的情况。所以在我们这个情况当中，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我们顺服世界的潮流，我们顺从那个悖逆的灵，然后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放纵私欲，然后我们随着自己心里喜好的去行。其实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周围的世界，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看一看人，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人说啊，那些我都不用去想，只要我高兴就行了。现在，哎，只要我享受，我觉得怎么样好就是怎么样好，那些东西都非常相对。人要体贴自己的想法，其实他觉得他完全是自主的吗？其实未必。在圣经上我们知道他是受着那一个空中掌权者的辖制。那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一样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神说那个时候是什么？我们是死的。那后来呢，在这里以弗所书里讲啊，在后来呢，是因为神的怜悯和爱，在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他叫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活过来。那这一个过程在这里神反复的在圣经上讲，他是本乎恩，他是本就是原本根源，他的根源来于神对我们的恩典，而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到神面前来的人，谁也没有资格说我因为我的行为很好，所以神就拣选了我，所以神才要我，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个观念要深深的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没有任何人在神面前可以说我因为行为我配得上这一切。而神在这里告诉我们，神让我们活过来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恩典。后面还有一句话叫我们因着信，因我们信他的救恩，我们愿意在信心里回应他，所以神就做成了这样救恩。像上次张牧师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讲到，我们像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一样，我们释放的原因呢，是因为那一个中保。那这一个过程做成是神的恩典，是因着我们信心的回应，不靠着我们行为。没有一个人在这里说可以在行为上自夸。那这一个工作做成了是为了什么呢？是不是为了，上次张牧师也讲过，是不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作恶，我们继续作恶，然后我们还不被定罪，是不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活过来了，我们在基督里边了，那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像原来一样，我们顺服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顺服自己的私欲，然后我们顺服我心中所喜好的去行，然后我还能够得永生，我还能够活？不是这样的。神做成这个救恩，上次我们讲到的是神做成这个救恩给了我们一个什么？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因为原来我想做好事我做不了，我想行善我行不了，因为我自己里边的恶，因为这个世界的权势，所以把我辖制在那里，我做不到。那神现在释放了我们， 神给了我们这样一本圣经，神给了我们圣灵，神给我们基督的救恩，神让我们有了机会，让我们跟他建立关系，有了机会再重新做人。这就是我们在这一段以弗所书最后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哈，在第十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是他的工作？他要造成我们是什么样的目的呢？他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行善，什么样才是行善呢？我说我不信基督的时候我也行善呢，我乐善好施啊，我也捐款呢，我做慈善呢。那这个行善跟那一个行善有什么样的区别呢？那一个时候神说那时候是死的，那神说现在我们在基督里，他要让我们是他的工作，他要造成我们，他为要叫我们行善。什么叫做神里面的行善呢？我考一考丁姊妹们，有没有能够记得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的，也能背下来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后面呢？预备我们怎么样？他是为要叫我们怎么样啊？为要叫我们，要预备我们，要预备我们怎么？要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要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在基督里面，神给了我们这样一本圣经，我们读不懂，神给了我们圣灵让我们读懂，我们读懂了还是不会行，神有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做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看着他，效法他去行。我们还是做不到，软弱，基督会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行。所以基本上来讲，在你不认识神，你根本没有读神的话语，在你不知道圣经之前，你说我在那里行善，那个是瞎说的。基本上讲，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善。所以神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他说在神的话语里边是要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预备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各样的善事。这是神在我们心里的心意。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边哈，我们看其实有一个泾渭完全分明的两种情况，那就是说你在世界里，你就绝不可能在基督里，对吧？你在基督，你就不在世界里了。那么你顺服空中掌权者，顺服肉体的私欲，你就绝不可能顺服基督。基督若是你的主，他就不是你的主。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主，说我他又是我主，基督也是我主，是不可能的。就是你不是死就是生的，你如果不在生的里边，就在死的里边。所以它是一个泾渭非常分明的，非常有界限的。那当福音传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遇见神的呼召大能的时候，我们生命的转变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原来我听自己的，原来我听那一个世俗的，现在我不以这套原则为行为的原则了，我现在听基督的，基督说什么我听什么，神说什么我听什么，应该是这样的转变，对吗？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在我们信仰里面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发现我们出现了很多，其实像刚才我们说的情况，你是不可能脚踏两只船的。你说我在世界里也在基督里，我在水里边我还要在船上啊，你说我骑在监狱的墙上，一只脚在监狱里，一只脚在监狱外，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实际上的情况，我们发现这是可能的，好像我们大概实际上都处在这种，好，似乎是为什么教会里很多很多人处在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你说他是信主的吗？他又是完全属世的，他一套思维方法全都是那里的。你说他属世的吗？他在教会服侍，他还信主的。你说他是死的，他又像活的。你说他是活的，他又不像活的。所以呢，这个为什么在我们生命中，好像我们自己的挣扎里也是这样的状态？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雅各书里面，所以呢，在这里呢，神告诉我们在信仰里似乎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本身神的道是非常清晰的，是没有 没有可以通融的。那在这里边呢，我们似乎在我们实际的操作里面，实际生活里，我们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那是什么情况呢？在雅各书里面，二章十四节开始，雅各就讲这个我的弟兄们，他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人有可能没有行为吗？人都有行为，你每天都要决定你要做什么。你今天到教会来了，你回去以后你决定去 shopping， 你每一天都在决定着你的行为，你决定着你要做什么事情。人是一定有行为的。那在这里他说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他指的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当我们从死在过犯罪恶中状态，我们进入到基督里边的时候，当我们说基督是我的主的时候，当我说我愿意向着自己向着世界死，我愿意信你的时候，你不但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生命的主，换句现在的话说，你是我的大老板，你说什么我听你什么。当我这样说的时候，这叫我说我有信心了，我信了。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应该带出一种跟这样相似相同的行为，就我说你是主，你说话我听，那你说了话我确实听了，这是我的行为。那在这里讲的是说，有人说他有信心，他却没有跟这个信心相吻合的行为，他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益处呢？他后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有弟兄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把所需用的给他，有什么益处呢？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有要饭的人到你面前来，你说我愿你吃得饱，可是你不把食物给他，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明你的口是心非，对不对？如果你实实在在按照你的行为说，就是说我不 care 你，你饿死了活该，因为我不愿意给你任何东西。可是我又想说我要对你好，所以我说哎呀，我愿你能够吃得饱，可是我实际的行为做的是我不给。前几天在我们青年团契里面，还有前两天在这个青少年的group里，我们也分享过一幅画。这幅画蛮有名的，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是画，是个照片，蛮有名的，可能弟兄姊妹们知道，就是非洲饥荒的时候，一个饿的骨瘦如柴的一个小女孩，非洲的小女孩，然后她后面是一个那个食人的那种秃鹫。就是他在等待着这个小女孩咽气，然后那个秃鹫好来去吃这个孩子。所以呢，有一个摄影师呢，他就拍了这样一张照片，拿出来展览。那他的展览当时非常的触动很多人的心。但是呢，这个摄影师为了等这张照片等了20分钟。那后来就有人来问说那个小女孩怎么样了，他无法回答。他没有做任何事情，这20分钟他在等待着一张精彩的照片，而他没有去救那一个生命。后来这个摄影师自杀了，他无法面对世界对他的压力，良心的谴责。那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去非洲去做什么呢？他不能说我就是去找一个漂亮的一个照片，我就是去探求这个机会让我能得奖，这个东西没有讲出来。我去非洲是因为关心他们，我要照这个照片回来，要激发世人对非洲的爱心，我们来捐献。这都是非常堂皇的语言，你可以这样说，你也可以说我的实时的情况，我这张照片照出来以后大家心里很震惊，然后就去援助非洲了，我有这样的果效。但是你自己实际的行为证实了一个什么呢？证实了你心里头不是爱他们的，你心里不是来重视那一个生命的。那一个小孩的生命在临死的时候，你居然有心情在那里等待着那一瞬间去照相，而你没有那一个冲动去要救他。所以他的行为见证了他的内心，他说的和他做的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边，我们有的时候真是常常发现， 有些人他说的做的是两回事儿。我说我要去墨尔本，散了会我现在就去墨尔本，出门我就去润物的开了。所以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讲我是这样的，基督我是信你的，然后出了门我就按照我自己心里去做。然后我们就成了一个什么信仰呢？成了一个我按照我所想的去做，神你来负我的责任。我去做我要做的事儿，做完了以后我说，哎呀神啊，成败都在你啊。所以有很多人说你们的信仰不过是阿 Q 精神，你听听确实是阿 Q 精神，我同意，因为你没有真实的东西在里边，你是哄哄自己，拿了一位神来欺骗一下自己。所以这样的信心在雅各书里说这样的信心是没有益处的。他说这样的信心能救我们吗？这样的信心是不能救我们的。而且在这一段经文里他三次提到，他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就像没有灵魂的身体一样，我们所宣称的而我们的行为不能够为之做见证，我们宣称的是假的，是空的，是死的。那么后面更加第十九节的时候这一句话就更加的严厉了。他说你信神只有一位吗？你信的不错。后面那句是什么？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我们记得在福音书里边哈，主耶稣出来做工，出来讲道的时候，出来赶鬼的时候，第一个认出耶稣的往往是什么人？不是人，是什么？是鬼啊啊！马上就说，神的儿子，你来叫我受苦吗？我们还不认识他是神的儿子，那鬼已经认出来了，对吧？保罗出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那个有一个使女被鬼附的在他后边跟着，他就喊，哎呀你是至高神的仆人。他知道我们信神就一位吗？鬼魔也信。但是他为什么战惊？因为他不肯悔改，因为他一意孤行，因为他悖逆，他要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他要与神为敌。若我们的信心也成了这样的信心的话，我说我信主啊，信神啊，然而我去悖逆他，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样的信心叫什么？他说这叫鬼魔的信心，是没有用处的，是不能够救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不要被自己骗了。那么其实我们当中呢，好像现在他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说我有行为啊，你看我怎么没有行为呢？我信了主以后，你看我来教会啊，我来奉献，我很热情，我甚至做善事啊，我不说积功德吧，但是我做很多好事的啊，我这些行为，你看我还是有这个行为的。那这种行为能不能帮助我们的信心？这种行为似乎是怎么讲呢？我前两天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哈，当然是个比喻的一个故事哈，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恰到好处，非常非常有意思哈。他说一个人哈，这个人呢得了一种病，得了一个重病，然后呢他就去看医生去了。医生就说呢，哦，你这个病我给你开一个药方啊，你吃这种药啊，你做某个手术，某一种治疗方法，你这个病就可以被医治了。哎呀，这个人拿了这个药方回来很高兴，然后他就去研究，他自己看书啊，找参考资料，找各种各样的资料啊，也可能去问别的医生啊，找各种资源。他研究完了，他觉得哎，这个医生说的对，非常正确，所开的药方，所提的治疗方案完全针对我这个病，一定能够治好。然后接下来他应该做什么？吃药，对吧？不，接下来他就出去传好消息了，他就去告诉所有的人，我这种病其实是可以治好的，你知道吧？我这种病有药，这个医生简直太棒了，你们都到他那儿去看医生啊，看病，这个医生真是好。然后他就去搞这些事儿了，他可以搞一个俱乐部啊，他说凡是我这样的病的都可以治好，你们都有出路了。忙活来忙活去，他最后就忘了那一件他该做的事儿。他没吃药。 他也没有照着医生让他做的那些治疗方案去做。那你说最后是什么结果？最后这人死了吧？当然咱们说哈，那个世上哪有这样的傻人呢？你看了病当然先救自己嘛，你把命救了你再去跟别人说也不晚呢。可是我们在信仰里边我们就看到似乎有好多这样的情况。就我神给我救我的性命，可是我要逃避这个，为什么？吃药苦啊，做手术疼啊，我不想去做这个，可我去做其他的东西，你看我其他的都做得很好，但是那些东西能够救你的命吗？那些东西救不了你的命。你是做了点好事，可能别人因着你的消息人家得救了，但是你自己怎么办？你自己死了。所以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吗？帮助不了我们。我们说我们做善事，我们做好事，我们传福音，我在教会里头很热心，我很爱主，我爱弟兄姊妹，我去搞这些事儿，但是我逃避了最终的那一点，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我的生命给他，我把这个事儿避过去了。所以在这里讲，咱们看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说亚伯拉罕把儿子献上。其实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哈，亚伯拉罕献儿子这个事儿有什么可夸的，有什么好事，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你知道迦南人，就是当初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神就说了，神说你们不可使儿女惊火，对不对？说明他们那个时候的献祭是把儿女惊火烧了的献的，他们也杀自己的儿女啊。中国人咱们看到过中国的，至少看过电影吧，中国的那个献祭为了求雨，童男童女就扔到河里边去了，淹死了，也是把自己的儿女献出去的，对吧？这样的行为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吗？这样的行为不能带来什么好处，那是神所憎恶的。大家还记得圣经里边还有一位士师，他把自己的女儿杀了献祭了，记得是谁吗？耶弗他。神要救以色列人，仗都打完了，他自己许愿他要把孩子杀了，他之中确实是把孩子杀了，那个神悦纳吗？神明明的说不可以杀人，你不可以拿自己的孩子来献祭，那他也要去这样做，那个东西不蒙神的悦纳。所以杀了孩子献祭，说信心大吗？神要的不是这种信心，这个是愚昧的信心。那亚伯拉罕的信心到底他在哪里？为什么神纪念他？难道就是因为他舍得把儿子给神吗？很多人舍得，不是这样的。其实前些天呢，我听到牧师分享一个他跟他自己的孩子之间的交谈哈，给我很深的一个触动。他就说他跟他自己的三个孩子在谈话哈，他说呢，作为爸爸来讲呢，爸爸很愿意跟你们分享，你们有什么想法可以提出来，我们很愿意交流。但是呢，有一个情况，你看看爸爸不是那一种武断的那一种暴君式的人物，但是有一个情况，当爸爸一定坚持这件事要这样做，你还想不明白的时候，你需要来顺服父亲。那他的大儿子就讲了一句话，他大儿子说，我经历过的几件事，当我爸爸这样坚持的时候，我虽然想不明白，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爸爸说的是对的。他在这中间建立了一个，当时我听到以后我真的非常感动，我说很美的一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他是在日常的生活里，他认识父亲，他知道他的品格，他知道他爱我们，他知道他的处事为人，他知道他不是为了我们坏，他所有的这一些基础他建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了。当一个冲突来了的时候，当父亲提出了一个强行的要求，而我的理性不能够理解，我作为孩子的理性我认为是这个的，但是他一定让我那样做，而且我就是不能理解的时候，他能够因着对父亲之前行为的信，他说我愿意顺服，因为我知道那些你都做的是对的。我因着，其实这不是说因着对父亲要给我什么好处的相信，而是因着对父亲的品格人格的相信， 我知道你不会坏，不会做坏事，不会教我做坏事。所以就因为这一个，我暂时愿意放弃我的理性，我愿意顺服你。所以这一个信心是极其宝贵的。其实神要的我们是什么？神要我们的是这一个宝贵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的宝贵之处在这里，并不只在于他献了个儿子，他的宝贵之处在于他蒙召的时候从乌尔出来，他蒙召的时候一路走过来，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咱们看他对为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祷告的时候，他说：哎呀，义人和恶人一块杀，你不是，断不是你所为的。他说你不是这样的神，在我所认识的你，你绝不会连义人带恶人一块杀了的。这是他对他的认识。那后来神自己的行为给他做了见证，只要有一个义人，神也救他。所以他信心他非常的坚固，他在一路走过来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这个以撒这个儿子是神应许我的，神给的，要承受产业的，那这一切神都做了。那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亲密，他到了这个时候，神提出了一个似乎是无理的要求，这儿子你给我的，你让我献，你应许我的，不是因为这一个杀了他，那不都泡汤了吗？你应许，你还怎么做呀？但是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可以不因着他自己的理性来判断了。他说我想不明白了，但是我能想明白的是，你绝不会说谎。我能想明白的是，你是慈爱的，你绝不会做不义的事儿。我能想明白的是，我对神的品格、位格，对这一位真实的神的那一个生命里的关系，那一个信。所以因着这个信，神让我做的事儿，我就去做了。所以他的见证，他献以撒，他的见证是他超越理性对神本身的那一个关系的信任。那这样的信任呢，就以这样的神给了他一个机会，就用这样的行为为他那个伟大的信心做了一个见证。所以信心和行为，信心和行为是什么样的关系？在这里22节这里说哈，他说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以成全。我们说有信必须有我们的行为并行，而且我们的信是因着我们最终行为的见证，是像亚伯拉罕一样使他的信得以成全。那么什么样的行为？咱们刚才说了，神不是让我们去献孩子，神不是让我们现在就马上跑出去积德行善，开这个福利部，神到底要的是什么行为？神要的是我们与他之间那种关系之中的那一种信任，那一种行为。就像刚才我讲孩子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如果说父亲说今天说说 Jeremy 你现在来吃饭，他说不，我要听音乐父亲说现在有时间了，我想跟你谈谈，他说不，我得去上班了如果父亲说现在我们一块儿全家我们出去走走路，出去玩一玩，他说不不不，我现在要去锻炼身体。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这个孩子是这样的情况，任何事情他都由着他去做，然后最终他能够说跟父亲有一个好的关系，能够最终当他理性跟父亲的要求冲突的时候他还能够顺服，这是不可能的。你连小事你都不肯做，你说最终我能做那个大事是不可能的。所以神要我们现在做什么？神要我们现在开始听他的话，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儿。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叫我主啊主啊，怎么不遵我的话行呢？他说不是称呼我主的能够进天国啊，唯有那遵行父旨意的人才行啊。所以现在神说什么？说我说的话你要读，你要思想，然后你要一点一点开始照着去做。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才建立了跟神之间的信心啊！你一做你觉得哎呀，神的话是对的，真是好，所以你就信他。你一做你觉得哎呀，神是信实的，神从来没有失过言，从来没有说过谎，这个是好，所以你在不断的这个过程中你能够信靠他。那当然 有人也会说，其实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也经常听弟兄姊妹说哈，这个做太难了。虽然圣经上说你们守我的诫命，那个诫命不难守，可我们体会不到。我觉得这个诫命这个太难守。你看旧约的时候，那个律法都守不了，对不对？旧约的时候，神用以色列人的历史证实了没有人能够守全律法。可是新约里面呢，基督的律法呢，那比旧约的律法还要高，对吧？那过去说的这个你要爱邻舍，现在基督说什么？你爱仇敌，你不但爱邻舍，你还要爱仇敌，我怎么爱呢？那过去说的是的，你欠债要还钱的，现在说人家借贷你不要求他偿还。那过去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现在说你一天饶恕他七十个七次。哇，所以说我想做我做不了，所以我才拐弯的啊。但是首先我觉得哈，第一我们要知道拐弯是绝对不行的。拐弯就像那一个拿了药方不吃药的人一样，那个是要死的。那不能拐弯，不能拐弯怎么做呢？我似乎就是觉得神的要求太高，做不到。讲一个比方，我妈妈，我的妈妈年纪大了，她到我家里来，其实呢，按照她应该做的呢，她就应该坐在那里享受我来伺候她。但是我妈妈不是这样的，她每次到我家里来，她要帮我做很多事儿，还要帮我收拾厨房，要帮我做这个，要帮我做那个，其实都是她分外要做的事情。她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那因着她爱我，所以她愿意做她本分以外的事儿，她自己很开心，她并不觉得辛苦。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其实他按照他的公义，他本身坐在天上，他只要审判我们就可以了，我们这些人统统下地狱就可以了。但是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因着爱我们的缘故，他愿意超越他自己的公义，他因着爱我们，他愿意为我们死来换回我们的生命。他所做的是完全超越律法、超越公义的事情，他为我们来成全律法，还律法的债。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来遵行神的话呢？神不是让我们趴在那里去守他的那个诫命，像过去的人一样。神要我们什么？神要我们在爱里边来回应他。今天有人得罪我吗？真的得罪我，那因为基督赦免了我，基督爱我，那我愿意饶恕他。有人欠我债吗？我欠基督的太多了，若是我求主啊免了我的债，我就想着我需要免了别人。所以神要我们在跟他爱的关系里边来回应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把这个放在心里面，只有在爱里我们可以超越律法，不是守律法的条文，而是在爱里与神之间的回应，在爱里我们才建立了这个美好的关系。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的理性只有在信里边，因为我们跟他有关系，因为我们信这一位神，只有在信里面我们才可以超越自己的理性，才能够有那样美好伟大的行为见证来见证我们的信心。我前两天，其实我平常不大看体育节目，很偶然的机会看了一点那个网球赛的那个片段啊。当我看到，当然他现在都是可以放慢动作的哈，你看这个球员那个发球的时候那个动作啊，那个整个身体的那个弧线那个力度发球出来，哇，太漂亮，真是非常漂亮。而且他打球的时候他的判断，你看他自己站在中场，这一个球飞过来，我想他为什么不接呢？出界了，就差那一点，但是他就可以判断出来那个球出界，所以他不接。其实你知道人呢，他如果做到这一个， 真的经过千锤百炼，你可以想象他平常花了多少的功夫，从小到大他花了多少的时间，流了多少的汗水泪水，受过多少次伤，他为了他达到他现在的这个情况，他往里面付出了多大的心血。所以保罗说，我们操练身体啊，我们也要用这种恒心呢，你要取得这个能够看得见能朽坏的冠冕，你都要付出这么大的努力啊，何况我们今天是要得那天上的不能朽坏的冠冕。所以我们每天每日的行为，弟兄姊妹们，那都是我们的营养，都是我们的机会。神在圣经上说，他说我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可是我们实际生活中，我们没有看到万事互相效力，万事都是让我难过，万事都不太让我满意，不是这样的。神说每一件事都互相效力，每件事怎么能够互相效力呢？每一件事只有在你跟神爱的关系和信的关系里，他就为你效力了。当你开始听神的话，当我行事为人开始以神的原则来判断的时候，这一件事就开始为你效力。你冒风险吗？信心的眼睛永远跟世俗的眼睛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在红海边上，我能看到的除了淹死就是投降，我的眼睛看不到别的，没有路，除了淹死就是投降。但是信心的眼睛能告诉你，静默不要作声，你看看神为你行什么样的事情，对吗？当我们只能够用肉眼看事的时候，这些东西全部对我没有益处。我如何做呢？我不是顺服他就是顺服我自己，我没有别的了，没有选择。但是信心的眼睛告诉你，你有选择，你的选择在上帝那儿。所以你敢勇敢地选择他的道，遵行他的话的时候，那一件事就开始为你效力，那一件事就使你在他里边的信心增长起来，就使你更加的认识他。所以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善用我们自己生命的每一天，善用我们每一件事，善用我们每一个行为，使他们成为咱们信心的养料，成为跟神之间关系的一个印证，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他。主耶稣讲过一个比喻，他说两种根基，大家记得啊，一种在沙土上，一种在磐石上。那其实房子在上面建造，你像我们这样看房子，你是看不到根基的。我们人都在这里坐着，我们都来听到，我们在教会热心，我们人表面上做一些事情，我们是看不到根基的。但是呢，主耶稣讲了一个事儿啊，他说终有一天呢，那会有雨淋，对吧？有风吹，会有风浪撞着那房子。当撞着的时候，你的根基就显露出来了。那倒塌了的，你就知道它在沙土上。那为什么它在沙土上？有一个原因，主说了，有了我的话而不去行。那不倒塌的，也只有这一个原因，他说有了我的话就去行的。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心里敬畏我们的神。我信主时间不久，但是就我所看到的，我所经历的，我真的是看到神用各种各样的环境，他一定最终会叫你为你自己的信心做见证。你说我在办教会，我在传福音，我在服侍神吗？最终你自己会从你自己的口中，若他不是真的，我们听到过这样的见证了，他从他自己的口中说，我办的是公司，不是教会。他说你的奉献不是给教会的，是给公司的。神要他自己做见证，他才能够证明他的信心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们，终有一天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信心做见证。我们说神啊，我信你，你应该赏赐我的，我做了这么多。神会给你环境，会有风吹雨打的时候，你的房子倒塌吗？那个时候是需要见证的时候。但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啊，趁着还有今日，抓紧现在的时间，一点一点的遵行神的话， 主耶稣说把根基我们建在磐石上，等到风吹雨打的时候，我们的房子才能够站得住，才能够不动摇。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父啊，感谢你，你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人生的机会。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跟你建立起这样美好的关系。主啊，然而我们的软弱在你眼前，主你知道。主啊，真是祈求你，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运行在每一个你儿女的心中。主啊，你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智慧，有力量，我们不逃避自己。愿我们能够真实的在你面前，愿意爱你，愿意开始一点一滴的遵行你的话语。主啊，你就赐给我们力量和勇气，主啊，能够顺服你的带领。真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在你手中，是你自己的工作，能够被你塑造，成就，成为那不朽坏的生命。主啊，能够带到永恒里去的那宝贵的信心。主啊，你也使我们自己的行为，能够为我们的信心做出那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